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将气息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来敬虔度日，也谢谢你将永远的生命也赐给了我们。求主将那智慧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，来淡淡的仰望你，敬畏你，就求主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一生一世都在你的殿中来赞扬你的荣美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十三章一到九节。第一节，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懈慢人不听责备。就是智慧的儿子，他是能够听父亲的教训。这个教训前面我们分享过，这个教训的意思不仅仅是教导，言语上的教导不仅仅这样，他指的是管教、惩戒、纠正。我们整本圣经，神透过他的话都在做这样一件事。那神也借着各样的环境，也在我们身上来做他的工，那就是管教、惩戒、纠正。我们现在就是被纠正的过程，我们也会经历被神的管教。这是一个智慧的儿子应该有的生命，也是必有的生命。不仅生活当中听肉身上的父亲这样的教训，而且在属灵上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愿意来能够接受来自于神的教训。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生命，顺服的生命。而懈慢人不听责备，他听不进去别人对他的责备，不接受，所以这样人是骄傲的，他以为自己什么做什么是对的，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所以当来自于神的责备或者来自于别的人的责备的时候，他会嘲笑。所以懈慢就是嘲笑的意思。第二节，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。这儿的人指的是智慧人，有智慧子。有智慧的人，他口里面所结的果子是合神心意的，所以必蒙神的祝福，他会享受这种美福。而奸诈人必遭强暴，这行为诡诈的人便会遭到这种暴力。这个强暴与神有关系的，因为他会引起神的震怒，所以神的公义会领导他，对他来说这就是强暴，是来自于神的惩罚审判。第三节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智慧子他会谨慎自己的口，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说，他说的话都是所结的果子，都是蒙神喜悦的，是让人得到安慰的，是造就人的。这样人必得保生命，因为这是属神的人，他会到神那里去。大张嘴的，指的是懈慢人、奸诈的人，他们张口就是搬弄是非，张口就是来毁谤人。所以这样人，神会给他一个结果，那就是败亡。那第一节到第三节， 我们看到就智慧的人和这个现代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式。智慧的人是把耳朵打开而谨守自己的口，开通耳朵谨守自己的口，而现代人呢是把自己的耳朵关得紧紧的，他听不进去责备，只愿意听体贴肉体的话，而把嘴张开大张嘴，结局也完全不同，一个是得报生命，一个是必死败亡。所以我们从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到，一个人是智慧的人呢，还是现代人，我们首先就看他的耳朵和口，他愿意不愿意听别人的责备提醒，然后我们看他的口说出的是什么样的话。所以这耳朵是能够判断出来的。第四节，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这儿的羡慕啊，译的不是很恰当。这个羡慕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可想可求。懒惰人也特别想得到一些东西，也渴求一些东西。要知道这儿的懒惰人、殷勤人也是指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人，今天也是指教会当中人。那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类人，一类是懒惰的，一类是殷勤的。殷勤为主做工的，另一类是非常的懒惰。这种懒惰的人不做工，他也想得到神的恩典，他也有渴求，他也有盼望，但是最后是却无所得，一无所有。神不会把这儿的他想要的东西给他。为什么不会给呢？因为懒惰的人他其实是不认识神的，不明白神的恩典的，也不珍惜神的恩典。一个真正认识神的，明白神的恩典，也懂得神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，他一定会以感恩的心为神做工，觉得做多少的不够。不认识神与神没关系，那当然他得不到神 他想要的，神也不会给他。殷勤人必得丰裕，这个丰裕是来自于神的充充足足的恩典祝福。我们看一出经文，就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一节。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一节，保罗在提醒我们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殷勤的人他是心里火热的，他心里面始终有一团火要为神去做，背上自己，而懒惰人这团火是熄灭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。第五节，义人恨污谎言，恶人有臭名且是惭愧。义人属神的人，所以自然而然会恨污神所恨污的。神是恨污谎言的，说谎的人是与神没关系的。那臭人有恶人有臭名且是惭愧。恶人有臭名声，我想这个臭名不仅仅是在人群当中的臭名，更是在神面前他们不蒙神喜悦，是神所恨恶的。所以他是且至惭愧，就是引来羞耻。一个人，一个羞耻的人，他是羞于见人的。我们看一出新闻，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一节。罗马书的十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 就是凡是信主的人，信神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为什么不至于羞愧？那不至于羞愧什么意思呢？那么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羞耻感，这样我们是可以见神的。有羞耻感的感到羞愧的是没脸见神的，也见不着神的。虽然我们今天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，但是我们认罪悔改，神也赦免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这种羞耻感。那就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开始躲藏，在犯罪之前他是每天都能够见到神的面，没有这种羞耻感。那犯了罪以后，神说你在哪里，他躲起来了。为什么？羞愧。他有羞耻感，他知道用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去遮挡自己，而不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第六节，行为正直的人以公义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恶倾覆。公义，那当然是神的公义了。神是公义的，他的公义是会保护这些行为正直的。反过来，神的公义会来刑罚那些得罪他的人。犯罪的被邪恶倾覆，倾覆就是毁灭，被邪恶倾覆，被邪恶毁灭。这个邪恶那当然来自于撒旦的魔鬼，所以这犯罪的其实是自食其果，咎由自取。第七节，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假作富足的，假装富足却一无所有，就是本来一无所有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却假装富足，这是虚荣。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，本来很富足，本来很有钱，却假装贫穷，假装穷乏。假装穷乏，其实这是在否认神的恩典，因为他的富有富足这是神赐给的，神赐给他这么多的恩典，他应该去合理的使用，不是假装穷乏。否认神的恩典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那就是不愿意去帮助别人，施舍别人。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看到，本来很富足，他有能力帮助别人，但是别人去求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跟你一样，甚至比你还穷。这两种人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，都是体贴自己的肉体，自作聪明，都是神所恨恶的。我们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第八节，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。人的资财，人有了钱财，这个钱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可以赎他的生命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我们看一出经文，在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。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，这是神给以色列人定的条例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。民数记五章的五到七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。第七节，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 人如果是犯了，人们常常犯了这个罪以后呢，他要承认是自己的罪，然后呢，他要去赔，把亏负的如数偿还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要加上五分之一，20%。那么如数偿还是用自己的资产去偿还，就可以赎了自己的罪，所以是生命的赎价啊，这是与以色列这个条例有关系。那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，这是威吓，原文的意思是责备，穷乏人听不见威吓的话，听不见威吓的话，就是其实就是不听责备的话。听不见不是别人说的声音低，而是他不愿意听，他不愿意听责备的话。那么实际上是这个说明，这个穷乏人实际上是不肯受教的人。这穷乏人是不肯受教的人，他里面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生命，可能除了钱，除了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今天很多人其实就是穷乏人，这儿的穷乏人仍然是指的以色列人当中的，今天教会当中的，表面上很富足，其实一无所有，灵命是穷乏的，没有生命。为什么没有生命？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听责备的话，就是上面说的谢外人。第9节，义人的光明亮，恶人的灯要熄灭。这又是一个小节。义人那就是智慧人，谨守口的，殷勤的，行为正直的。这人的光是明亮的，这个明亮原文的意思是欢喜，括号里边引用。恶人灯要熄灭，这个光和灯其实都是指的属灵的生命。一人的生命是明亮的，是在他是里边是有欢喜有快乐，因为要家里要到神那里去，又有生。而恶人的灯必然会熄灭，他的生命将会耗尽，他是被神弃绝的，到不了神那里去，是没有盼望的。这我们就把三章的1到9节分享完了。我们再次看到这两种人的一个对比，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正是要跟神求智慧，唯有谦卑下来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责备，不是光听那些安慰的体贴人肉体的好话。当别人责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留心听，因为真正责备我们的人，那才是可能是真的爱我们的人。神正因为爱我们，所以他常常来责备我们。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很多很多的神对我们的责备、管教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，来顺服神的旨意，一生一世来跟随他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